很感谢林洋弟兄和四方给我们带来这么动听优美的音乐，而且非常的活泼，充满了信心我们真的是太幸福了。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约拿书，约拿书的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和第二章的全文，我们可以一同来诵读经文。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悯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好，我们有一点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在这主日的早晨，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求主你亲自对我们的心说话，开我们的悟性，擦亮我们的眼睛，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动工，好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听见你的话语，就能更多的来认识你自己，真知道救恩乃是出乎耶和华，叫我们的心能更好的归向你。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你儿子尊贵的名求，阿们。在旧约的圣经有三十九卷书，我们知道这三十九卷书呢，最被无神论者攻击的书乃是约拿书。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竟然安排了一条大鱼把约拿吞下去，然后呢又吩咐大鱼把约拿吐在旱地。哇，这真是奇异怪诞的小说，怎不受攻击呢？所以我们知道约拿书是最受攻击的一本书。当人们怀疑神的话语，他们说约拿书里面所形容的尼尼微城，既然这一座大城是亚述帝国的首都，那么何以在如今毫无踪迹呢？这是他们的疑问。然而到了1842年的时候，法国和英国的考古学家，他们在伊拉克的北部挖掘出了尼尼微大城的遗址。那么法国的考古学家叫巴特，英国的那一位叫里约。所以我们知道说 尼尼微确有其城，那么呢，约拿必有其人。而且这一条大鱼呢，是我们的神特别派给约拿的潜水艇。所以当我们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真叫我们知道无法推诿。约拿书开篇就让我们看见一位逃跑的先知。这一位先知，他虽然蒙神的呼召要去尼尼微传扬福音，在他的身上神有一个呼召，神有一个托付要让他去完成，然而他却不顺服神。那么就有人在思想，为什么神的先知约拿竟然会不愿意服从神的命令呢？因为我们知道亚述帝国向来都是以色列的仇敌，而且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啊。那么约拿他是出于一个爱国主义，出于一个民族主义，他不愿意去敌国传扬福音，因为敌人听不见福音，当然就不会悔改了。既然没有悔改，神又怎会施行拯救呢？那么这不是，难道不是对一个神的百姓一个很好的保护吗？所以神的先知竟然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那么我们知道约拿他有千万个理由，他不愿意回头，他不愿意悔改，他不愿意顺服神，理由是非常非常的正当。因为我要成就神的旨意，我要为着神的旨意而不顺服神。神的先知本来就应该传扬神的话语，却竟然选择逃避神的面。然而有趣的是什么呢？约拿还自称说，我是希伯来人呢，我敬畏耶和华，就是那位创造沧海瀚地之天上的神。那么可见这位约拿他不是白分的，他真是神的先知，他真明白认识我们的神，他也自认为自己是敬畏耶和华的。可惜他就是不愿意顺服神。那么听起来是不是很别扭啊？非常的别扭。其实啊，不仅仅是约拿是如此的光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自己也是如此的光景。在信仰上，我们知道谁掌权啊？神掌权。可是在生活中呢？在行为上呢？是啊，我们听自己的，我们自己掌权。就像约拿，他非常的清楚，他根本逃不出神的手掌心。正如他所述说的，他说这一位神是创造沧海瀚地，而且是在天上的神。所以他明知道他逃不出神，可是他偏偏选择了要逃避神。他实在逃不掉的时候，他干脆干嘛啊？躺着去睡觉。他就去睡觉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常常口里面是承认，我们口里面敬畏神，但是我们在生活和行为上我们不顺服神。求主 借着今天的经文来帮助我们，告诉我们福音是神的大能，告诉我们救恩乃是出乎耶和华，帮助我们不再沉睡，起来顺服神。所以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述说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第一个方面，罪人的结局就是死，这是第一章的最后一节。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会述说到救恩出乎耶和华，这是第二章的第一到第九节。第三个方面，我们会说出死入生，这是第二章的最后一节，第十节。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大点，罪人的结局就是死，这是第一章的最后一节，也就是十七节，说到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所以我们看见说耶和华神安排了一条大鱼把约拿吞下去了。哇，这真是一个神奇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大鱼竟然能一口把人吞下去了呢？是鲸鱼还是鲨鱼，还是神为了这一次的特别行动特殊创造的一条大鱼呢？我们无从考究，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那就是无论你逃到哪里，你逃到天涯海角，你都逃不出神的手掌心，因为一切都在神的管理之中。我们发现约拿不仅被大鱼吞进去，而且他还在鱼的肚子里面待了三日三夜。这三天三夜啊，他竟然毫发无损，而且还头脑清楚。所以我们清楚地看见约拿被神抛进海里以后，他还蒙神的保守出死入生，这完全是因着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清楚了，神的恩典乃是唯一拯救我们出死入生的这一条道路，这是唯一的道路。那么在狂风巨浪当中，每一个人都在哀求他自己的神，所以我们就会看见在这一艘船上啊，有三种不同的信仰。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因为这惧怕而产生的神。有一些人啊，他其实从来都没有宗教信仰，他们也不拜神，无非就是来回的走动，来回的奔波，做做生意，赚一些钱而已。从未想过在他们的生命中居然会遇见狂风巨浪，所以当他们面对死亡，面对这狂风巨浪的时候，他们因着惧怕就呼求神。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是第一种的因惧怕而产生的神。那么第二种信仰，那就是世人所敬拜的那一些神。这一些神，这一些人，他们是因着他们家庭的背景，因着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祖宗，所以他们拜他们的神，这是第二种信仰。那么第三种信仰呢？第三种信仰是那是智慧和启示的神。这一位神，我们看见说，他不仅是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而且他将 他自己也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一位神他是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那么这一位神他是真神，他是活着的，而且呢他不仅向我们说话，而且他还要将他自己完完全全的生命来赏赐给我们。所以在关键的时刻，我们就可以看出真神和假神的 不同。那么真神呢，就让我们知道也看见问题的所在，但是假神呢却不能。假神只能使人茫然无知，不知所措。那么约拿他认识真神，他也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他也知道该如何来解决问题，但是拜假神的人，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是好，根本也不知道问题的所在，他们前途渺茫，不知何处是归途。所以这就是真神与假神之间的区别。因为假神他们所拜的他们不知道，但是真神我们所拜的我们是知道的。那么这里也特别提到了三日三夜。那么在旧约里面常常以三日为一个旅程，那么在苏莫人的传说当中呢，三日三夜也是来回阴，也是要去阴间的那一个时间。所以在约拿的祷告当中啊，我们也确实看见约拿他提到了阴间这一件事情。那么在这三日三夜的经历当中，约拿的的确确是从阴间里出来了，他从死里得生，得着了这一个救恩，这是一个事实。我们记得当文士和法利赛人来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问神迹的时候，耶稣回答他们说，这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问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约拿三日三夜在鱼肚子里面，人子也要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所以这三日三夜也是指着主要同样被埋在地里面，真实的面对死亡，经历死亡，三日后复活的预表。为什么约拿要经历这样三日三夜在鱼肚子里面呢？对于约拿来说，他根本不知道主要钉十字架的事情。但是如今我们是知道的，我们知道神早已经安排好了约拿一生的行程，每一个关口，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以神也预备了这一些事情。我们发现说，所有这一切的事情不是为着我们自己，乃是为着彰显主耶稣基督的缘故。主特别指出，在一个淫乱邪恶的世代，这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不要忘记约拿同样是生活在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里。根据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约拿出生他是在约兰与乌西亚年之间，那么约兰和乌西亚之间这一个年代，神根本不纪念，神不数算这一个年代。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八节里面记载了这一件事情，马太福音一章八节说到约拿生乌西亚，这是耶稣的家谱。那么其实从约拿到乌西亚啊，到这个乌西亚之间呢，还有三代的君王。那么这三代的君王呢， 不被神数算。这三代的君王因为与亚哈王都有那个邪恶的关系，他们离弃神拜偶像，所以完完全全不被神数算。我们如今的世代也是如此，邪恶指的是我们里面邪恶的本性，我们邪恶的性质。淫乱是指着外面那一个淫乱外面的那一个行为。那么这个世代呢，主耶稣说了，这一个世代是邪恶淫乱的世代。这个世代指的是什么呢？是指全世界的时代。当然它也可以指我们这一个人一生一世的时代，我们都是生活在邪恶淫乱的时代。若我们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不被神纪念，与神无混无关，所以我们的神才差遣他的先知约拿。我们知道约拿这个名字啊，他叫鸽子是吧？那么在古时候，鸽子用来干嘛？鸽子用来是什么？白鸽传令，传旨用的。所以约拿是在一个淫乱邪恶的世代传奉了耶和华圣旨，来传扬神的救恩，叫我们要看见救恩出乎耶和华。所以我们也看见说，约拿的信息哈，他拯救了船上所有的人。然而待在鱼腹中的这一个人，在鱼肚子里面的这个人，他有本领，他有骨气，他敢做敢当，可是他竟然不能救自己，他竟然不能逃避神的审判。我们看见罪人的结局就是死，别无出路，灭亡就是罪人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结局，没有人可以逃避神的审判。然而我们也看见说，在神的管教当中，他带着慈爱。神的管教，他在约拿的生命当中带着慈爱，他保守约拿的性命，蒙神的保守，耶和华就安排了一条大鱼来保守约拿的性命。那么因着大风，约拿被抛下大海。因着约拿被抛下大海，我们才发现耶和华神居然安排了一条大鱼。那么这一条大鱼将约拿吞下去，鱼的肚子对于约拿来说就是一个保护。所以从属灵意义上来说，这个鱼肚子就成为神的保守。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见说，这个鱼肚子让约拿与世隔绝，也让他尝到了地狱的滋味。所以我们看见说，连大鱼都要顺服耶和华，难道你不顺服耶和华吗？我们看见神的大能，神借着大鱼来保守约拿的性命，约拿的遭遇这一个神迹再一次的说明，只有从死里复活的基督才能够救我们， 才能够拯救这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所以我们最需要看见的就是约拿的神迹。我们如今的这个时代更加的邪恶淫乱，所以我们更需要神的恩典和怜悯来脱离死亡，进入神永远的生命。其实主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他只等着我们悔改。愿我们都能够归向基督，得着他的救恩。好，我们进入第二大点，救恩出乎耶和华。第二大点从第二章的一到九节。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它又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到第二节，患难中的祷告。第二个部分，第三到第六节，神的管教。第三个部分，救恩出乎耶和华，第七到第九节。好，我们看第一小点，患难中的祷告，这是第一到第二节。第一节说到，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约拿现在在鱼腹中，并且他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而且头脑还很清楚，所以他知道一件事情，神必定拯救他到底。于是他求告神，向神发出赞美和感谢。这深深的说明他与神有一个个人亲密的关系。从他的祷告当中，我们就发现说，约拿他是对神的话语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接下来的第二到第九节，从这八节的圣经都是约拿的祷告，而且每一节圣经都是出自诗篇。啊，如果我们说我们不会祷告哈，这里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多读诗篇。多读诗篇，因为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神借着先知向人来传扬他的话语，是神在对人说话。但是诗篇最奇妙的地方是什么？诗篇最奇妙的地方就在于神感动诗人来向神诉说倾心吐意，但是却表达了人对神所诉说的，这是人对神说话。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不会祷告，不要紧，多读圣经，多读诗篇。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在这里我们还发现一件事情，约拿这个时候他根本不可能手里捧着一本圣经来祷告的。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将主的话语存在心里，只要我们肯悔改，只要我们听进去了，不是左边进去右边出来，那么我们有着这样一颗悔改的心，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直接向主祷告，神必垂听。那么第二节说到，我遭遇患难求靠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这一节圣经是引自诗篇120篇的第一节，而且他用了两句的平行句，遭遇患难与阴间深处。约拿把遭遇患难比作是阴间的深处，那么求告与呼求，你就应允我，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两句诗是前后一一对应平行的，都在诉说同一件事情。死亡如同大鱼将约拿吞下，这鱼腹鱼的肚子就是阴间的深处。约拿陷入到这样一个地狱的困境之中， 那么他在急难之中就向神诉说，他向神诉说，他非常的诚实，非常的将自己毫无保留的沉迷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说，他已经来到了死亡的门口，但是他没有失去信心，他充满了信心，他深信神必定垂听他的祷告，所以神将他从死亡之门拯救出来，这是神对约拿的格外的恩典。第二点，我们看一下神的管教。神的管教是从第三到第六节，那么第三节这里说到，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涛，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那么本节圣经是引用诗篇的42篇第七节和88篇的第六节。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那么在希伯来人的观念当中，大海是一个非常神秘而且邪恶的地方，它充满了污秽，充满了鬼魔，是恶者的居所，罪恶的深渊。那么约拿在这里，他就用诗歌的形式将自己的痛苦向神诉说。我们不能忘记哈，当船上的人来问约拿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当向你怎么做呢？那如何来平息这一个风浪呢？约拿他自己说哈，没有人逼他说的，哦，你们把我扔到海里面，你把我扔到海里面，这个风就平了，浪就停止了，因为你们遭遇这一场风浪完全是因为我的缘故，哦，这是约拿自己的定义。我们看见约拿在神的管教当中，他竟然愿意宁愿自己去死，也不愿意顺服神。他完全可以建议说啊，我们回约帕，啊，或者说我们调转船头往尼尼微去。啊，我相信啊，神必定止息风浪。啊，他偏不，他说你们把我扔进海里。他偏偏寻死，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人生就是这一艘小船，在大海当中漂泊，方向决定命运，方向多重要啊！若我们失去我们的方向，若我们不是朝着神的方向，那结局只有一个，灭亡。只有朝着神的方向，我们才能到达彼岸。那么请问约拿提议说把我扔进海里，水手有没有把他扔进去啊？没有。这一群人他们拼命的摇桨，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想拯救约拿的性命。我们看见说，这些人竭力的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欢腾。所以我们看见说，不信的人他们心里还有怜悯，因着约拿一个人的性命，他们众人在那里拼命。可是我们的先知面对尼尼微大城，城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单单婴孩就有12万多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座大城至少有50-60万人。那么在公元前700-800年的那个年代，一座城市有50-60万人的城市，这是一等何等大的城啊！面对这一个极大的城，约拿竟然因着种族的仇恨，这真是真真切切的国恨家仇。他竟然面对几十万人的性命，泯灭了应有的怜悯之心，这实在是鲜明的对比。 不信的人怜悯他，他竟然不怜悯人。所以我们看见说，人心的昏暗是极其可怕的。表面上看来是水手把约拿抛进海里，但是约拿深深的知道这是神的作为，是神对他悖逆的管教。约拿明确的指出，是你将我投下深渊，是你的洪涛，是你的波浪漫过我身，表明是神兴起的这一切的环境是神的管教。无论我们的环境是多么的艰难险恶，只要我们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手，我们就可以放心，因为神必定拯救我们。正如今天的诗歌我们所唱的，因他活着我们不再惧怕，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我们跌倒，他会让我们重新站起来；我们落在黑暗里，他必用大光照我们。所以我们要仰望他，他必定拯救我们。第四节说道，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这一节圣经是引自诗篇31篇22节。我们看见说，明明是约拿自己逃避神，明明是他自己放逐自己，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他却说是你驱逐我。这怎么说呢？原来我们看见神是慈爱的，他是公义的，所以当我们背逆他的时候，神就任凭我们，由着我们，向我们隐藏他自己。神照着我们的意思来成全我们，但是别忘了有苦头吃的，因为有许多的功课就着这个事情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要为此付上代价。约拿逃避神，神就由着他，让他落在鱼的肚子里面，与世隔绝，不能见神的面。其实约拿的心里明白，神他爱我，他就爱我到底，他必定不会抛弃我。那么圣殿是神的住所，那么代表了神自己的同在。当圣殿建成的时候，所罗门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献殿的祷告，这是记载在王上列王记上第8章27到30节，列王记上第8章27到30节。请大家一同念一下好吗？列王记上8章27到30节。所以我们看见说，创造天地的主，天和天上的天都不足他居住，但是这位至大的神，他竟然愿意居住在爱他之人的心中，这是多么的奇妙啊！太神奇了，创造生命的主竟然住在被他所创造的人当间。但是我们要特别小心，到圣殿祷告不是叫我们的祷告能够灵验的一个诀窍，这不是一个宗教的公式。若我们把祷告当作宗教的形式，好像做报告一样，我们的祷告只是 讲给人听的话，那真的就是自欺欺人啊。当我们愿意来到圣殿当中向神祷告的时候，其实是代表我们有一颗悔改，有一颗愿意顺服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借着这样的信心向他祷告，所以神必定垂听，也必定赦免所祷告的这个人的过患。因为忧伤的灵和痛苦的心，神必不轻看。这正是约拿痛悔的心，他在向神诉说自己心里面真实的感受。他知道自己在逃避神，现在落在鱼的肚子里，真的他不能看见神的面，他就悔改，他就思念爱他的神，他向神祷告，他求告神说恢复与我的同在，这是他的呼求。约拿实在是认识神，虽然他暂时被神离弃，但是在患难当中他仍然仰望神的殿。仰望神的殿就是仰望神自己，因为他深深知道神有莫大的怜悯，神必昼夜看顾这殿。神是信实的，纵然我们失信，但是神仍然坚守他与人所立的约。好，第五节，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本节圣经是引用诗篇69篇第一节，表明自己被诸水淹没，海草缠绕，好像阴间的绳索围困，阴间的绳索捆绑住我，我不能够呼吸了，我的生命到了尽头。所以约拿醒悟到他自己不能救自己，在死亡的深渊之中，他只能来仰望神的拯救。所以约拿在鱼腹之中，他与神隔绝，就是与生命隔绝，这是尝了死的味道。每一次神把我们带到死的地步，乃是为要把我们摆在那复活生命的根基上，所以这是神的管教，神要让我们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不会太久，只要3天，他必拯救我们，释放我们。好，第6节，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本节圣经是引用18篇第16节和40篇第2节。山根是指海底大山的底部，那么地的门是指地府的门栓，它将我永远的隔离，不让我回到岸上。那么坑在原文指的是阴间，唯有耶和华才能把我们从大水之中拯救出来，从死亡之中拯救出来，那么结果就是带出生命进入复活。那么我们看第3小点，救恩出乎耶和华，救恩出乎耶和华。第7节说道，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本节圣经是引用诗篇142篇第3节、143篇第4节和第18篇第6节以及48篇第9节。哇，原来实在熟悉圣经，所以我们看见说，他说我的心在里面发昏，他的心昏啊， 所以我们看见说，约拿在他的潜意识里面，他仍然不忘记向神来呼求，向神来求助。他再一次的想念神的圣殿，他求神来垂听他自己的祷告。他不仅仅是想念，他这一次是要进入神的圣殿，在内室中祷告，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哇，这是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在船上，在纷乱中，每一个人，甚至连不信的人，都在求告，都在祈求。神的先知约拿在被人催促的情况下，他竟然不愿意祷告。虽然在船上面，他偏偏要下到舱底，他下到舱底，他还要下到海里，他下到海里，他还要下到鱼肚子里。最后他就是下到那个阴间，那个海的深处，在那深渊里，在那阴间的深处。正如俗话里面说的哈，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你永远都叫不醒他的。约拿就是一个在自己的理由里面沉睡的人，甚至当他背逆神，他宁可拒绝圣灵的感动，他在所不惜。所以我们看见一个逃避神的人只有一条路，这条路是往下走，而且是死亡的深渊，与神隔绝。然而约拿在鱼腹中，在没有人催促他的情况下，他开始祷告。够讽刺的哈，他这个时候开始祷告了。因为他发现说，他自己在鱼腹当中，他竟然没有丧失性命，而且他还很安全。他这个时候认出了，他这个时候意识到了，这是神的怜悯，这是神的保守，是神在看顾他。于是他开始祷告。那么我们看见说，约拿的祷告，他的祷告是感恩的祷告，他的祷告是赞美的祷告。在他整个的祷告当中，竟然没有祈求任何一件事情，他没有祈求任何一样东西，只是满了感恩和赞美，他充满了对神慈爱的思念。这是他祷告的内容，以至于他可以用诗歌的形式来赞美，来感谢神。这是满了信心的祷告，直达神的圣殿，到达神的宝座面前。因着约拿的悖逆，神在无奈之下伸出管教的手，神等着他悔改。所以约拿还没有祈求，神就已经垂听了。他的灵魂苏醒，讨神喜悦。当他思念耶和华的时候，神必眷顾他，神必纪念他。第八节，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悯他们的主。本节圣经是引用诗篇31篇第六节。偶像和假神都是虚无的，只有我们的主是真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些拜偶像的人，他其实不是在拜偶像，他其实是在离弃怜爱我们的主。他们否认神是唯一的拯救，是唯一的源头，他们背弃圣约，他们失信于神。 所以约拿终于发现啊，任何不顺服神的高尚的理由都是虚空的。再说一遍啊，任何不顺服神的高尚的理由都是虚空的，都是自欺欺人。他深深的认识到，没有任何人能凭借任何的理由不顺服神、背逆神、离弃神。这是他的发现。第九节，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乎耶和华。这一节圣经引自诗篇第五十篇十四节、第116篇十七到十九节和第三篇的第八节。约拿深信神必定拯救他脱离这危险的网罗，他宣告说，救恩出乎耶和华，救恩出乎耶和华，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怀着感恩的心，约拿许愿，他坚守与神所立的约，必定顺服神的差遣，去尼尼微传讲神的话语。约拿用感谢的声音献祭给神，他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他将自己的祷告化作歌颂，他许愿，他愿意进到神的圣殿，用感恩为祭来敬拜神。神是用我们的赞美来作为他的宝座和居所的，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要赞美神。所以我们看见说，有一个秘诀，那就是赞美神。赞美神可以让我们超越死亡，可以让我们战胜一切的困难，可以让我们越过苦难和逆境。我们把嘴唇的祭献给神，代替了牛犊的祭。我们心里常常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就会献上感恩的祷告。所以救恩出乎耶和华，这不仅仅只是约拿的宣告，而且也是神的宣告，表明了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拯救这一件事实。好，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大点，出死入生。这是第二章的最后一节，第十节。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三日三夜，哇，那必定是非常痛苦难过的。那么这一条大鱼呢，应该比约拿更疼痛难过，因为肚子里面有一个不能消化的东西。虽然是这样的痛苦难过，那么我们发现啊，这条大鱼还非常的乖，它乖乖的听神的吩咐，而等到第三天才把约拿吐出来。所以我们看见说，神啊掌管一切，是啊，连大鱼都要听他的命令。那可悲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个人啊，印着印象就是偏偏不听，不顺服，不愿意。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神要让大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为什么不直接吐在海里就算了？那不是简单一点吗？啊，我们发现说，神的救恩是完完全全的救恩，神的救恩是白白的，他正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一样，
他没有留下任何一点点的东西要我们来帮忙出力，来帮着做上一点点的，没有，这是完全的恩典。所以我们看见说，神的恩典是白白赐下，而且是完完全全，只要我们愿意相受相信，就能够接受这个救恩。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那么在神面前，大风大海大浪大鱼，天使天君诸天万象，没有一样不听神的命令，神的旨意是无法阻拦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神选召我们不是他无兵可用啊，好像我们有什么了不起了，不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天地万物都听神的命令，都听神的旨意，所以神选召我们乃是恩待我们，乃是眷顾我们，乃是保守我们，他给我们机会，而且是再一而再再而三的机会，为的是成全我们。约拿所犯的错误啊，换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你试试看，你死定了。你在公司里犯错，老板能够饶恕你已经了不起了，他会再给你机会吗？不会的，他再不会给你机会了。一个叛徒，一个离弃神的人，竟然神有无限的怜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们机会，叫我们悔改。所以约拿在他在船上，他无法祷告，他只能睡觉，神只好叫他经历死而复活，在鱼的肚子里，在鱼的肚子里，在这样最不能祷告的地方，约拿在绝望中向神呼求，他向从他的心灵深处，他向神发出最美的感谢和赞美。这是叫我们学习不要靠自己，乃是单单仰望那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我们看见约拿他行过死荫的幽谷，从死里复活，我们不再是那过去的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我们每一位属灵生命必修的功课。约拿的祷告叫我们看见说，祷告的目的不是我们向神祈求什么，乃是叫我们建立与神有那个亲密的关系，真诚的认罪的悔改的信心的恒久的恒切的祷告，神必定垂听。在患难之中，我们只能仰望神的怜悯，并将感谢赞美归给他。所以我们看见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我们的生命是否被这一位神所改变。我们出死入生了吗？我们整天查考圣经，我们的生命却没有丝毫的改变，其实我们非常的可怜，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见神的话，我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如果我们根本不能相信约拿的神迹的话，我们如何相信神的话呢？若我们不肯悔改，我们根本我们的心根本就听不进神的话。约拿在这里宣告，他向谁宣告？他向自己的心宣告，救恩出乎耶和华。 我们整天传福音，叫人听见神的福音，我们自己听见了吗？我们的心愿意吗？神的话语是大能，神的话语是权威，神的话语不是我们拿来用用而已的。神的话语，他赐下生命，他赐下生命气息，他可以救我们脱离那死亡。好，我们做一点总结。大海是死亡的威胁，大鱼看起来更加恐怖骇人，然而这个鱼肚子却成了神的拯救，神的救恩，表明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和我们众圣徒的复活都掌握在那叫死人复活的神的手中。约拿受苦的原因啊，是因为他自己的悖逆离弃神，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就不一样，我们的主他凡事遵行神的旨意，他没有犯罪，他是为了我们死了的罪受他所忍受的痛苦。约拿濒临死亡的经历使他成为从死里复活的经验，也好叫我们众人都借着主耶稣基督得门祝福，得门救神的救恩。主耶稣自己做见证说，约拿三日三夜在鱼肚子里面，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所以这难当的痛苦啊，是主耶稣为我们罪人所担当的，他为我们尝了死的味道，他饮下苦杯，为的就是拯救我们，成为我们得救的根源。罗马书八章十一节，罗马书八章十一节经上记着说，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既然借着神的灵叫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那么如今这拥有从死里复活大能的圣灵，他必定住在我们的心里，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也要叫我们这必死的必朽坏的身体得着永生。所以耶稣的生必定要显明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体上，叫我们好活过来，好叫我们在今生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在来世有复活的荣耀。这个复活的生命就是神的应允，就是生命的应许。救恩出乎耶和华，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恩，就像这一条大鱼那样，大鱼独自忍受痛苦，做成我们的救恩。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他独自忍受痛苦，他做成救恩。所以巴不得我们赶紧进入鱼的肚子，躲进主耶稣基督里，你必蒙神的拯救，得着这一个鸿恩。我们谢谢主，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帮助我们来更多的认识主你自己，使我们渴慕你那复活生命的大能，叫我们同样能为着你，也同样能得着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美丽的丰富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阿门。